天醒来，忽然想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拿掉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想你姿态，接受无奈，承认失败，她才是你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迎面来，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怜悯心底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
Hello， 欢迎收听哈萨菜鸟新移民，今天是哈萨电台2022，做最精彩的你自己。
幸福轻易恋爱，也许明天我会遇见比你更适合的男孩，接受爱情自由安排，谁才是我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迎面来，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
天呐，这首歌实在是太复古了。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说，我想到我要做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要放这首歌《一个人的精彩》。那如果现在正在听《哈萨菜鸟新移民》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年纪很小，你想说哇，这个是什么歌啊？请你去死好吗？这首歌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歌，萧亚轩的《一个人精彩》。然后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经典的歌曲，所以现在听起来我真的是一直到音乐一下就开始头跟着摇摆，然后随着音乐摆动，觉得真的非常爽。好，好久不见，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集，好，希望不会是哈萨的最后一集。那距离上次那一集可能大概已经想想看哦，可能快要两个月，有没有？就有些朋友就开始私讯我说：“哎，你现在是怎么样？是没有要录了是不是？”我想说让我休息一下嘛，因为最近很多事情发生。那前一阵子可能是你知道会有一些怠惰的情况，就可能说哦想录，然后呢一做完一件事情，可能吃个饭之后就开始选择，好吧，我还是在沙发上就再躺一下下好了，然后就于是。就开始没有做任何事情，就可能就躺在那边，然后想到时间很晚了，就不适合录音，所以就又放了。所以刚刚呢，又是下定决心，就是我想说，我洗好澡之后，我要来吃个东西。于是呢，我就在洗完澡的时候，我就立刻把机器拿出来，什么东西就先架设好，然后再去吃东西。就等于说，把这个机器摆在我的桌上，就告诉我自己 ，OK， 我现在就是应该说，我等一下就是有这个 schedule， 我就是必须得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勉励大家，我好像没有什么资格勉励大家，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件事情的话，其实你稍微做一个开头，我觉得它是给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提示作用。我记得它是有一个专有名词，就是给自己一个提示作用，让你告诉，就是你做这件事情去告诉你的脑部说 OK， 我等一下会把这件事情摆在我的行程当中，所以 actually it's work for me。所以不知道这个方法会不会对大家有帮助，但至少我是这样完成的啦。好，那今天刚才有说嘛，今天的这一集叫做2022，做最精彩的你自己，要跟大家 update 一下近况，因为其实我上次可能是11月多那集。好，我今天想跟大家先分享的就是整个应该说11、12月其实都是美国很重要的就是 holiday season。那今年的圣诞节呢，又是白色圣诞节。哈萨来美国到现在，可能在这边遇到的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的 White Christmas。那这次就是蛮妙的啦，就是在没有任何的预警的情况之下，好，其实有预警，但是你就觉得很奇怪。可能前几天天气都还很好，就某一天就突然开始下雪，那我就开始叭叭叭。外面打开呢，就是白茫茫的一片这样子。那我这次呢，非常的 很想要过圣诞节，包括像是歌娇啊跟 Annie 都非常，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可能在想说有可能是我们这个 work from home 被带在家里面就是关太久了，所以对于这次的圣诞节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的期待，我们三个都刚好同时非常期待，所以呢我就把我之前已经买好的圣诞树，就是已经用了今年是第三年吧，我就 很有兴致，然后还帮自己录了一个缩时摄影，然后自己一个人这样把它架设起来，然后再把整个 ornament 就是圣诞的吊饰啊整个啪啪啪啪装上去，我记得好像花了我大概35到40分钟的时间，然后把这些东西零零总总的挂上去，就觉得很开心耶，就是真的非常有圣诞节的气氛。那这个圣诞节呢，刚才不是有提到是 White Christmas 吗？然后我其中有台车是两轮驱动的，那在下雪的那个当下，我想说我就 开车出去就是买个东西，然后我开车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它是一个小斜坡，其实并不是很斜的地方，结果我就在那边大打滑，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前进，然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慌，大概前三分钟我还在用手机录影，然后播着就是电台的音乐，叭叭叭叭叭，然后就想说哇，好美丽，就是这样一边开一边录影，因为其实路上没有什么车子这样子，就到那个斜坡，因为我当天是有个 appointment， 结果呢，我就开车到那个小斜坡，就我就真的大打滑，然后我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我的车子是完全的上不去，然后我的油门就是已经加到就是已经踩到大概不夸张90到100 miles， 然后都没有办法上去，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慌，那还好后面没有什么车子，所以我想说 OK 我要怎么办，因为我一倒退其实开始就滑滑滑滑滑，就是你整个后轮就往后滑，然后就是失去方向，我就很怕别人撞到，但其实可能大家在这个州里面大家都是 fully aware， 所以他们就是看到你的那个车子就是在闪黄灯，那他们就会自己你知道就是你知道是退避三舍嘛，就敬而远之啦，就是会开绕比较远一点。那其实当下我很想要下车，然后就是举手说：“Can someone help me？” 我整个 hello 我卡在路中，然后我记得我当下就是有点绝望，因为其实我离那个 appointment 的地方呢，应该说好，我们先 take a step back。其实我当天下雪当下呢，其实我不是硬要出门，我先打电话给那个 appointment， 我就是想要确认说，他们有没有开？就我打电话过去呢，都没有人接。那我想说，好啊，今晚先弄啊。就是如果因为如果美国你 make appointment， 但是你没有你 no show 的话，你没有出现的话，其实是要付钱的。那我想说，那我现在这样骑虎难下，我到底要不要去？所以我就你知道，真的硬着头皮就是开到那个地方。但我卡在路中间，我到那个 appointment 的地方，其实开车不到两分钟我就要到了，但是就卡在一个小斜坡，然后我就打电话过去，结果还是当然就没有人接嘛，然后我就留电话留言，我就说我卡在雪中央，我没办法去这样子，就后面想说但是我还是要回家，我现在卡在一个大马路中间，然后我发觉我在这种比较慌乱的情况下，我还是可以蛮理性的去处理一些情况，就知道说 OK现在我第一步要做什么，然后第二步要做什么，因为现在想说好，那既然我都已经取消了，那我要么就是继续往前开，要么就是你再往后倒退，结果想说我再试一下好了，结果就一直就加油门，然后那个轮胎就是嘎嘎嘎嘎 就是嘎下面那个雪，就好 OK， 我就可能是我前面已经有加速，可能就把那个雪弄掉一点点，我就居然顺利的度过那个斜坡，然后就到了那个地方 OK， 当我到了那个地点的时候，What the fork 居然没有开，就是那个大门整个伸缩，真的是气到我想要踹破那个门，然后好啦，既然没有开我又要再开车回家，所以我就脑中就思考了一个第二个路线，就是可以避免掉一个山坡的那个情况，好，所以我就这样慢慢的开回去，就糗了，因为我们家这个旁边就是要进来我们家社区呢，其实也是个斜坡，所以呢我就已经上不来了，所以我就在那边打滑，于是呢我只好把我的车子停在山坡下面，然后呢徒步的走回到我的住的地方，所以就是白色圣诞虽然看起来白茫茫的一片，但是提醒大家 就是不要随便自以为自己的技术很好，然后如果你是二轮驱动，就是不是 all wheel drive， 不是四轮驱动的车子，就不要在外面随便的行驶，会造成大家的交通堵塞，或是让你自己就是很非常的惊恐，需要去行天宫修行。好，那这就是我在圣诞节发生的非常的惊魂记。那另外圣诞节还有一个我的爱好，如果知道我的朋友就知道哈萨非常喜欢吃麦当劳。结果呢，在某一次在圣诞节前夕呢，我经过麦当劳的那个德莱素 drive through 的时候，就拿到了一个传单，上面就是有点真是要死了，它就是一个圣诞节的前夕，一直到圣诞节的当天，就可能我记得好像从12月20号吧，还是12月19号开始，一直到12月25号，它的每一天都有说你每消费超过一美元就会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每一天都有一个 one item 这样子。我就扫了一下，就有一天呢，第一天活动开始是送那个大麦克，然后有一天是送鸡块，然后有一天是送cheeseburger， 然后有一天是送cookie， 就谁要吃那个 cookie 啊，难吃要死，但是这我就 skip。 然后有一天是送那个早餐时段的满福宝，就零零总总，我看了一下，我大概整个在圣诞节期间，我大概每一天都在吃麦当劳，所以我在那个期间内大概已经吃了六七次，就是那个行事历，我大概只有那个活动期间，我大概只有三天没有参与到，就好像是那个我刚才讲到那个 cookie 嘛，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奇怪的甜点，还有一些 pastry， 我就看起来觉得反正我们不会想要吃，就是甜死人的那种，我没有吃，其他我几乎都吃了一轮，所以希望林小姐没有听到这集，就是我这么的堕落天使。好，那刚才分享到的是麦当劳的活动的 calendar， 其实还有一个是我应该已经好几年的圣诞节我都一直非常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Advent Calendar， 就是圣诞节的倒数日历。因为就刚才跟大家分享嘛，圣诞节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节日，其实就像是台湾的过年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节庆，所以他们都会有倒数，就是你从12月开始每一天呢都会有一个格子，那有非常多不同种的，有可能你买到是巧克力的 Advent Calendar， 那就是每一天打开来都会有一个巧克力，然后就是一直倒数到圣诞节那一天。然后也会有些狗狗的 Advent Calendar， 就是可能都会有些 Dog Treat， 那有些有猫的啊，然后有些如果你喜欢不同的东西，我记得有些好像什么香水，但比较普遍的可能是巧克力，但我本身就是我没有想要每一天吃一个巧克力，但我就找不到一个我想要做的，就是想要买的那个 Advent Calendar， 因为有些是非常非常的贵。其实我在想，如果我可以买到的那个 Advent Calendar 是咖啡粉，应该说是每一天都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吊挂式的绿挂式的那种咖啡的，我应该会蛮喜欢，就每一天是不同种口味，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这个可能是我会想要买的一个 Advent Calendar。 我记得我们在台湾是好像没有这种东西去做倒数，但是我今年还是没有买到啦，但是我希望我能够有一年我就提前的超前部署，然后买那个 Advent Calendar， 因为我觉得那真的是很有倒数的感觉。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我有去买，应该是前年，因为去年在台湾嘛，前年的时候我有去 Trader Joe's， 就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超市，就是很多自有品牌的超市 Trader Joe's， 它就有卖狗狗跟猫的，然后我就买了一个是巧克力的，就是一个节庆啦，就也没有每吃，但是就是想每天戳戳乐，然后打开来就是有一种节庆倒数的感觉，但就有买，所以我希望我能够明年度找到一个我喜欢的圣诞的倒数年历、倒数日历。好，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发，就是 Advent Calendar，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的，那再来，圣诞节过完了嘛，就是开始就雪融化，大概下了几天呢？大概下了三四天左右，然后现在已经是一月中旬了嘛，我录的时候是一月中旬，然后外面最近天气非常的好，就是那些雪都已经没了，就好像你仔细想想，上个月就好像你知道很像梦一场， 就是那种白色圣诞节，然后现在整个突然间又是恢复了一些光明，就是地板就是光溜溜的，就是很干净，就是真的是梦一场的那种感觉。然后终于现在日照的时间比较长了，因为在上个月的时间就是每到下午四点 TDOOKI 啊，就 TOO， 就是真的非常的不准的。那现在呢就开始可能接近五点的时间会日落，然后才会渐渐的天黑，所以我真的非常的期待夏天能够赶快到来，让我就是日照时间比较长一点点这样。好，讲完圣诞节呢就跳到了跨年的活动。跨年这次我就跟 K 叔叔跟 K 叔叔的朋友，我们一起到一个朋友家去跨年，然后我觉得他是应该可以堪称上，我觉得是我参与过史上最正面的跨年 party。 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那个跨年的 party 当下呢，我们就K 叔叔 K 叔叔的老婆呢就推荐了我们去做那个做 sushi， 就我们就自己做 sushi， 就我们到那个朋友家，我就哇真超认真，因为我想说做个 sushi 应该就是弄个饭啊，然后用个海苔啊，然后这样卷一卷，这样买一些料这样。结果他们是专业的嘞，就是那种磨那种竹帘嘛，有竹帘，竹帘好像可能就是一般蛮必备的，大家会讲说竹帘没有什么嘛，就是你要把它卷起来，这样定型固定的手卷那种，就不止，他们还有那个喷枪，就是要做炙烧的，然后还有加美乃滋在上面，然后跟那种做 nigiri sushi 的那个模组，然后跟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多了，他们还买那种 放那个醋饭的那个小竹筒，就是你把它放在里面，就是非常的有仪式感，所以我们整个在吃起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觉，就大家可以一边在那边一边包啊，然后一边聊天，然后一边吃那个寿司，我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好，那为什么我说是最正面的跨年活动呢？因为我们在跨年前呢，就有朋友就是主导了一个活动，就说好，那我们现在呢，每个人要写下来说你今年度完成了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跟讲一下说你希望你明年度能够完成什么样的目标，然后就跟大家分享，所以就变成说 round table， 每一个人呢就开始就是分享说 OK， 那我现在觉得就今年度我完成了什么样的东西，那我什么样想要分享的，有什么想感谢的东西，然后就做分享，然后再来呢就是你就把你自己写下来说可能在生活工作健康，就是你的生活的各个部分，然后你有哪一些目标想要达成，然后你可以自己选择性的跟大家分享。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这是我参加过最正面，但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就是因为大家都很愿意很 comment， 然后去做一些分享，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那我们就有把它封起来，所以相约就是明年度的时候大家再一起打开，然后一起就是 review， 然后看哪些人就是找没有做到，就是编数时这样子。就让我想到说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哈萨在交换学生，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就有一群朋友，我们就八个朋友，然后我们就在好像是某一个人，我记得可能有点模糊，毕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好吗，我们就聚在一起，好像是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已经要回去了，那我们八个人就说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写下来，我们就出了一些题目，忘记是每个人想一个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大概有十个题目吧，就例如说觉得谁以后会在国外生活，谁会最早生小孩结婚吧吧吧之类的，那我们就写下来，然后相约几年后啊，五年后还是十年后，就打开这个时光宝盒，然后现在介绍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邀请他上来节目，就其中有一个人就叫做美秀，那我们就他真的是我们最值得信赖的，所以我们就决定说我们就把这个每一个人的答案就交给他，然后就把它封存起来，我们五年还是十年后再把它打开，其实非常有趣，因为我们真的在我记得好像是真的是十年嘛，好像快要十年呢，因为我们那时候是2009年的时候写下来，还是2008年，然后我们在2017年还是16年的时候，我们就把它 揭晓，所以将近封存了十年的时间，然后去打开，我觉得那感觉真的是鸡皮疙瘩，因为你第一个你已经 完全忘记题目是什么了，然后跟大家的回答，然后去做一个印证，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所以如果你有一群朋友，你觉得你很想要，就是你可以一起来玩这种时光宝盒的游戏。我记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我们在高中时候可能辅导课的时候也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东西，就好像是说你可以写下来，然后之后老师会寄给你，但我不知道，我记得我们好像我高中的时候有做过这件事情，所以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寄到那个地方。但其实也很难说嘛，因为其实这十年当中可能早就有些人搬了地址，那这些东西怎么寄啊，就也寄不出去。那其实也要看那个老师有没有当时把这个东西寄出去，对不对？ Anyway， 我想要说的是时光胶囊这个东西是我觉得还蛮有趣，是我自己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哈萨在2021年要跨过2022年呢，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度过，就是一个很正面积极的跨年。那不知道大家今年的跨年过得怎么样呢？再就是另外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就是如果你有听这首歌，你马上就知道我在想要说什么，就是有关于追剧的部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华灯初上》欸？哎 ，Oh my god！ 其实我觉得《华灯初上》也没有到说来120分的好看，但是哈萨本来就非常喜欢悬疑题材的剧情，所以这个东西就非常对我的胃口。然后加上里面就有很多大卡司嘛，就确实是拍的蛮有质感的，所以我还蛮期待。所以我第一季第二季都已经秒看完，然后非常期待说到底第三季还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做铺陈。因为第二季的时候我们确实就是提供很多被提供，就它剧情当中有揭晓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过去啊，然后一些人跟人之间到他们中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去影响到让这些主角成为什么样子的人设，这样。所以我觉得都有些集数的时候，我看到就是那种哇哦，原来是发生这些状况，然后有些 twist 就是转折，我觉得还蛮不错，所以非常期待第三季的《华灯初上》会怎么样。然后在这边要求一下我一个朋友，就那时候他就说他想要看这部影集，然后就说哦，我已经看完了那个《华上灯初》，我说。华上灯初什么华上灯初，真的你的国文老师才就此灯初，真的是很瞎。然后除了华灯初上之外呢，哈萨也看了鱿鱼游戏。我没错，你没有听错，鱿鱼游戏早就已经风潮过，对不对？但是我就是当下在很夯的情况呢，我就是没有去看鱿鱼游戏。我就是选到最近，他说好，我就要来把鱿鱼游戏看了一轮，然后就看了之后，我其实现在大家爆雷应该没差吧，因为大家应该都已经看完了吧。我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当下我就觉得这个老先生一定有什么，就是他 他一定是有些什么样子的东西，所以果然没错，他就是一个大魔王，所以我大概有猜到。但这样子的题材其实我也是非常喜欢，就是有些悬疑，然后剧情去猜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些游戏的关卡，其实这个东西跟夺魂剧很像嘛，因为夺魂剧像那个老人不是他最后也是一个就是游戏关卡的设计者吗？所以我觉得还蛮类似，但是确实是拍的还不错啊，还蛮喜欢鱿鱼游戏的。但第二季，I'm not sure about it， 就不知道，就很多剧在第二季拍起来之后，就是整个就鸟掉，就是不是很好看。那最近哈萨在 Netflix 上面也看到非常多影集跟电影，其实我追的还蛮多的，就好像有一个叫做 Unbelievable，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一部，但很多就是最近我看到很多，大概有两三部都是以华盛顿州或是甚至是以 Seattle 为故事的那个背景，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然后也是有些悬疑片，然后有些算是去调查一些东西，就是不会，就是你要去猜测说这个故事的走向是什么。我发觉我还蛮喜欢，就让你能够当下一直去猜测到底会事情会怎么样发展。我发觉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电影或是影集的题材。所以最近我算是追了非常非常多的剧，就是 That's why 就是我开启了烂泥模式，就是整个在家里面，然后没有。就是很多时间我都是躺在沙发上，然后就看剧啊，然后吃东西啊，吃麦当劳，然后就是在懒散，就是上班也不认真，就想说哦，整个圣诞节期间，因为很多 team member 其实也休假，想说 OK， 那我就是 take a break。所以我觉得偶尔开启烂泥模式，就是 it's okay not to be productive， 你可以让你自己就是放一个假。尤其我觉得哈萨就是了解我的人，可能知道说我在很多时候，就是会把自己逼到一个极致，就是如果我现在这个当下我想要把这个工作做完，我可能就不吃不喝，我觉得当下把这个东西做完，或是我会把我的生活排得非常的满。那我在2021年的年末的情况下呢，我确实就是让自己开启了一个烂泥模式，然后整个就是非常的放纵，然后非常的怎么讲，就是让自己不要那么的有生产力。其实有时候其实有点痛苦，就是你让自己不要生产，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很享受啊。像我是如果长假放太久的话，我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就会觉得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但是我就适时的告诉自己说好，那我可能就放自己几天假，然后或是一两个礼拜的那种，不要这么积极的去排满什么很多事情。其实有时候还蛮爽的，就是每一天都是你就让自己脑袋放空吧，然后在新的一年或者新的一个周期，你就会更开启，然后让自己更有能量。所以蛮鼓励大家开启这个烂泥模式，然后好好的一起 chill 一下。
无所谓，我无所谓，就像高贵，就像完美，我有点累，在床喝醉，头喝水，不想明天支离破碎，动态上的话题，从跳舞玩到场地，等照片上的反应，火焰加上爱心，来点舒服泪，
Oh my god， 这首歌真的很 chill 欸，我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它是来自许光汉的《Souffle》，就听起来就是非常慢慢，然后悠悠哉哉，很慵懒的感觉。那他的声音，我觉得也蛮温暖的，蛮喜欢的。那你现在听到的是哈萨菜鸟新移民，我是有强烈拖延症的哈萨。如果是你第一次听到我们节目的话， 你可能想说，哎，怎么会跟讲一些跟移民没有关的事情？那是因为你现在收听到这个系列呢，是哈萨电台。那哈萨电台呢，可能我会放一些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遇到的生活，然后有可能是抱怨，有可能是有些生活上的感悟。毕竟你知道，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就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很容易会有感悟。所以这就是哈萨电台。那当然我们节目上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部分，就是人物的访谈，但我最近已经很久没做，不过呢是有跟一些朋友要做邀约，所以希望2022年这不是最后一集，然后我们会有更多的人物访谈，就是会 focus 在人的故事。好的，你现在收听的是哈萨菜鸟新移民，我是哈萨，这是我们2022年的第一集。那接着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刚才讲到是我在2021年的年末开启的烂泥模式，就是非常没有生产力的11跟12月，这 podcast 也完全没有更新，然后生活上也没有任何的节奏，也非常的缓慢。好，但是2022年我整个就开始积极起来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斜杠再斜杠，因为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是大概三月份，就是去年的上半，应该说第一季的时候，就是我开始录 podcast 的时候嘛，就是我新的一个 breakthrough， 我开始做一件我平常就是新的事情。我最近又做了一件非常新的事情，而且是我应该没有想过我会做的事情。哎，来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就是如果来猜一下我斜杠做了什么。三二一，等一下我有点想打嗝。好，我做的事情就是我去外送了，我居然去外送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某一集你们自己去听，就是某一集的电台吧，好像是我跟 Annie 的那一集，我们就有提到说我们开车的部分呢，就是技巧多不纯熟，就想请情去听那一集。那现在我居然开车去外送，对我来讲就是 like impossible， 就是非常不可能做的事情。那我用 的平台是DoorDash。 那想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当下会做了这件事情呢？我就是在有一次在跟我的朋友，然后 Howard 就是我的朋友，然后他在外送的时候，然后我就坐他旁边就陪他一起外送。那我就想说我来试试看好了，就是要去注册一个外送，就是要多么的困难，就是它的程序要多繁琐啦，就去巴巴巴巴弄一弄，就大概五到十分钟，嘣，然后我就可以开始了，我就开始可以外送了。所以我们当天就在他车上，然后我们就开启那个 app， 然后就用他的车子，然后我们就送了第一单。然后后面几天我想说，好吧，那我来自己送一下好了，就自己出去啊，然后就我觉得还蛮有趣，就很像是打怪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我在节目上有没有分享过，我很喜欢玩一个Switch 的游戏叫做 Overcook。 那 Overcook 我不知道我们台湾怎么样翻译，过分煮，好，反正就是一个很忙碌的那种任务的游戏。因为我在手机游戏我也很喜欢玩这种，就是你可能客人会进来，然后你要准备披萨，准备奶昔啊，准备巴巴之类的，就是你要完成这个东西。它就是一款类似这样子的 Switch 的游戏。好，然后这个外送我自己觉得就蛮类似的，就例如说你会在你的 App 里面就会 pop out 出来说 OK， 你这个订单呢是从哪里，然后送在哪里的位置，就会地图上面就会显示，然后它是哪一家餐厅，然后大概是多少钱，就是 平台端会给你一些基本的费用嘛，然后再就是客人，因为美国部分他会给你小费。其实当我做了一阵子，就是最近才其实刚开始做大概两个礼拜，我就发觉说其实客人的小费真的很重要，因为大概他整个平台给你的那个 base 的一些基本 的钱真的是非常的少，所以都是仰赖美国，都是仰赖小费去让你的怎么讲啊，就是你的成本会比较不会这么怎么讲啊，就是你怎么中文变这么差，就是你的我要怎么讲，好啊，我现在整个就卡住，就是你收到的薪资会比较合理一点啊，就非常的仰赖客人的 tip。 好，那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外送的一些小我自己的小小观察。我觉得首先呢，哈萨的膀胱真的非常不好，就是我应该说我很爱喝咖啡然后喝水，所以就是会三不五时就非常想尿尿。但你知道在外送的期间，尤其是在美国，我觉得大家先给大家一些背景，就是现在呢美国很多的餐厅，其实它应该说很多餐厅它有内用座位，但它可能第一个它只 开放外带跟外送，它不让你内用，所以这样子的餐厅的话其实你根本没办法借厕所，因为它可能只给他们自己员工等等之类的，所以你要上厕所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就必须找到一些餐厅它可能是在 mall 里面，或是它可能是在一个小小的商场里面，或是你看到那个餐厅的老板娘可能或老板比较和蔼可亲，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就可以去借厕所这样子。不然呢你真的只能准备一个尿壶，你就是会没办法，就没地方可以尿尿啊。但 so far 我觉得哈萨还算幸运，就是我都有接到一些单，就是可以让我在某一些地方然后就可以小解一下，所以这个算幸运。就是我觉得外送会遇到的一个麻烦之一，就是你若想要放流那无所在通去，实在是很痛苦的。然后再另外一部分是，如果你想要做外送的话，你一定要看得懂 Google Map。 如果你看不懂 Google Map 真的就是 sayonara， 因为但是就算看得懂 Google Map， 其实你还是要对一些基本的方向 要有概念，因为其实 Google Map 有时候会宕机，或是它会很久才会就是 loading 出来说 OK 这个餐厅在哪个位置，这个客人在哪个位置，所以有时候它出来的时候可能叫我往右，但我明知道说往右是不对啊，你就是要往左，所以你真的基本上第一个 要会看地图，第二个是你要大概知道那个方向怎么走，你才会比较你送的时候会比较顺利。那我再来讲，就是外送其实会遇到一些非常艰辛的。先讲餐厅端，餐厅端的时候，举例来讲好了，像有一个连锁餐厅是 Taco Bell， 就是卖那个墨西哥饼的那个地方，就是非常热门，因为它可能很晚才会关门嘛。那 Taco Bell 的话，他们都会，应该说美国很多连锁餐厅其实都有得来速，都有 drive through， 但是呢，每一间餐厅可能它会有不同的，不同时间，它可能 lobby 就是可能大厅它会关起来，然后或者是有些餐厅是根本大厅就不开放，你就只能够得来速。但是我们哪会知道，就是外送的人怎么会知道，其实连一般客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你要去开车到那边去的时候，你有时候下车你要进去那个大厅，就大厅是锁着，然后你就必须去 drive through， 或是有时候我去 drive through 然后要 pick up 的时候，他说哦不行，你这个是外送的，你要在大厅里面拿，然后就非常的麻烦，你知道吗？就是你就是来来回回，有时候你去得来速，他告诉你哦不行，你要下车自己拿、哦、然后有时候你去就是反而就会有点 frustrated 这个部分啦，所以就只能靠你自己手能伸脚。有些是他白天有开，但可能到十点过后你就只能用 drive through， 所以 anyway， 所以非常吃 deliver man 的他的那个经验，就是可以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的去取，然后包括说你车子停在哪里。像我遇到一些很麻烦的店家，就例如说没有店啊，我要先讲车子停的部分，因为既然都先讲到停车的部分。像我最怕有一些是送到那个 市中心，然后呢他会告诉你说就是你去留在，就是你 live at their door， 你就直接把它留在他们的 门口他们会自己去拿，但有一些是他住在市中心的公寓，然后那个市中心的公寓更没有地方可以停，然后呢他可能住在什么309啊412什么挖沟的，就你要，你到，首先你要先解决一个问题是你到底的车子要停哪。好了，你停进去之后，他有些社区是你还要必须要打电话进去，然后他再帮你开门，然后你再走进去，就是非常麻烦。我想说拜托姐 Herb， 就是如果你们家附近是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停，你可不可以你自己走下来然后拿，就是真的很不合逻辑耶。但如果说你住的社区是有一些那种 gas parking， 就是可以让 driver 有地方可以停车，我觉得那还合理，我们可以上去送给你。但如果你是在那种交通要道然后更没地方停，真的是要强人所难耶，就是逼死自己。好，这是我想要讲的，就是有关于客人部分，就是他会选择 deliver to me 或者是 leave at the door。 然后这让我想到一个，就其实我应该说我大多数遇到都是 leave at the door， 就是他就是 no contact 的 delivery， 就是你不用接触嘛，因为毕竟有 COVID-19， 所以你就是留在门口让他自己去拿。但我之前有遇到一个人，他就是讲说 hand it to me， 就是直接你要交给客人，你不能留在那里。那我心中其实就小翻白，想说阿斯有必要吗？我就把他摆到这里，干嘛要我直接交给你？好，但既然客人 request 了，所以呢我就在那里，然后就按了门铃呢，就半天都没有人来。我想说啊，今晚是安诺，结果呢，我那天就看到，就是我在按的时候，就过不久有一个女生，不讲什么什么什么物种，不是物种，什么人种，虽然我还是要讲，就是一个亚洲的女性。然后呢他就把那个窗帘就弄到摆在旁边，然后隔着窗户，然后这样就用手比说你留在那里就好，留在那里就好。然后我真的很想 send 一脆配，我想说那你干嘛这边干嘛在那个指示这 app 里面指示讲说要面交，你就直接讲说留在门口就好了。所以就是非常讨厌这种你不清楚的交代说到底是怎么样。然后让我想到一种 sorry， 现在变成刚才讲说2022年是正面积极，现在马上大抱怨，不管我就是要讲，就是呢有个客人，就是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住在某个社区，他可能说好我住在这个社区的 A 栋，然后到了地址之后你才发现说这个 A 栋，所以呢你是 A 几，你是 A 栋的203115什么，就是你都不留，那我怎么知道你要放哪里，你懂吗？所以就是你有时候遇到这种挑战，你就要自己去解决，就是他的 instruction not clear 的时候，那种指示很不清楚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非常好的沟通的能力，你才能够去跟你的客户去讲说 OK， 那 你要再碰到哪边碰面啊什么什么等等之类。但当然有遇到非常好的客人，就是我那一天吧，就是要开车去送一个客人，那我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就遇到大塞车，然后我就想说啊 ，see 啊，然后传讯息给他，我就跟他说，哦，你可能我这单可能会 delay 哦这样子，然后就回传给我，就一头拉骨，但我那时候已经在高速公路上了，我也不能做什么。结果我到的时候，他就走出来，然后就给了我现金的小费，就给了我10块钱。就他那一单其实从 app 里面已经给了我10块15块，所以他一个人就给了我大概20块的小费，就是超级多。所以这种客人你遇到的时候就觉得真的很暖心，就他可能会很 appreciate you， 就觉得说哦谢谢你，就是不好意思让你花这么多时间点。所以其实我必须讲 so far 来讲 overall， 我觉得我遇到的我觉得都还蛮好的，就是客人都还蛮不错的，就还蛮 nice 的。因为有时候其实如果是留他们的门口的时候，其实也蛮方便，就你不用一直大量的跟人接触，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想到一个蛮妙的，其中一个是我觉得我们是外送，但是有一些店家就是怎样把我们当做店员嘛。就我去了一个炸鸡翅店，然后结果呢他就跟我讲说哦好，例如讲 Tony， 然后 Tony 然后就给你一个空杯子，然后就说哦加一个 Coke， 他说现在怎样，我是你们家店员吗？所以就他给我那个空杯子，就是我要再去装健怡可乐，就是在旁边装，他说这太不合理了吧，就是我们是外送员，我们不是 我不是你今天店的店员呢，所以我觉得，美国就是我不知道台湾的外送情形是怎么样啦，就是我觉得大家店家然后外送员跟顾客，我觉得大家都要多对彼此之间都有些将心比心。像我去店家取餐的时候，我就会用他们的方式，然后去就希望不要干扰他们啦，因为毕竟我也曾经当过店家端，所以我知道说有时候你店很忙的时候，如果外送量一直来，然后不愿意等待的时候，其实也会打乱你当下的工作节奏。所以现在我又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一个外送员，所以我又对于应该说我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去看到说 OK， 那我身为一个外送员之后，那我对店家我该怎么样就是保持一个距离，或者我怎么样配合会比较好一点。所以真的是当你 you put yourself into their shoes 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比较能够体会对方在想些什么。然后例如说还有一些我刚才 sorry 非常的 scatter 很分散，但是很发散的内容，但是我就只是想到 overall 我这一两个礼拜的外送经验，就包括说去一个社区，然后就超像迷宫的，就那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然后不知道在干嘛，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困难，就是那种 Google Map 也救不了你，就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开什么什么东西。但总体来讲我觉得还算 OK。 然后有些比较有趣的东西是像 Walmart 的话，它是等于说你就是像 Walmart 的 deliver， 那你就是帮忙送货，送一些那种 grocery， 然后送到别人家里面。然后有一些是你进去里面你要帮他 shopping 的，我觉得那其实还蛮有趣的。像我那时候去 Safeway，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的是全联或顶好超市，那你就进去里面，然后就客人就会写说他要什么样子 的东西，然后你就要去bakery 的区域啊，然后去帮他选他是想要什么东西，然后如果没有你要再打电话给他，然后跟他确认。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麻烦，但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玩的，就真的很像解一个任务 的那种感觉。然后包括说我还有遇到是去 7-11， 然后可能当下就只是要他们叫就是一瓶酒，那因为酒的话你就必须要去验证他的 ID， 所以 你到那边去的时候要核对 ID， 确保他满21岁，因为美国是法定年龄21岁以上才能喝酒，所以你要做 verification， 你要确认他是照片上那个人等等之类，所以其实就还蛮有趣的。所以这就是我目前哈萨的外送心得。但这一次为什么又是借口哈，就是为什么我一月多到现在也都没有什么录音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别的事情在忙，最近就非常热衷做外送这件事情，就斜杠再斜杠。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2022年你会想要斜杠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你不一定要特别去做一件很大的事情，但你可以再额外培养自己一个兴趣。其实我觉得就是斜杠，就不一定是我们之前好像跟老刘有聊过某我们就是帮斜杠去做个定义，但我有点忘记斜杠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大家想听斜杠，也可以回到之前我跟老刘，就是我一个很要好的国中朋友，那集有提到说他人生的斜杠。那我觉得今年2022年我们可以再给斜杠另外一个定义。斜杠你不一定要是能够，我记得没错的话是我们对于斜杠的定义是你是透过这个东西然后你有在赚到钱，就是有些生产力就称为斜杠。但是 actually 你可以不用帮自己设限这么多，其实如果你有多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Why not? That's a 斜杠，就是那是一个 slash， 你就多了一个事情。就是有时候你多了一些新的东西，其实会让你的生活产生不同的火花跟有些思考，其实我还蛮 enjoy 的。那就是最近我新的一个赚钱的小兴趣。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有关于 sport。 我在2022年就是跨年 party 的时候，其实有写到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exercise 的部分，就希望能够养成这个习惯。那我最近呢就去做了羽球，去打羽球。就是自从看了那个奥运之后，我就觉得真的很想要打羽球。但美国的羽球 真的很贵，但台湾渔船好像也没有很便宜，就你每次进去或是你要办会员其实都不便宜耶。那我最近呢跟了几个朋友，我们就是固定在每周有一天都会去打羽球，真的是非常开心，然后也很热衷看羽球比赛。像我最近就有在追一个，当然除了台湾之外有在追有印度公开赛，我有追一个新加坡选手叫洛建佑，他是最近新起来的一个新秀，虽然他这次的印度公开赛是位居亚军 的地位，但是我觉得我非常看好他，他才24岁，然后非常的有攻击性，然后灵敏度非常高，然后救球非常的好。我记得我们家小时候的时候也有打羽球，那 像我爸我姐就是 羽球非常的厉害，就他们会自己还打一些自己的小比赛，然后都固定去打，所以我还蛮喜欢打羽球的，所以就是 pick it up。 让我最近呢就跟了羽球，就是跟了两个小鲜肉，他们真的就是小鲜肉，就是来14岁跟16岁还跟18岁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都是20岁以下的。天哪，当你跟他们打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自己真的是不年轻了，就是你心中想说 OK 我的走位我要到哪里，但是你就是第一个你可能被调动到整个没力，然后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你灵魂到那，但是你的身体就是跟不到你的那个地方，就是卡在那边，然后就是打了几球之后就真的很喘。对，但是希望能够进步，就是能让自己更有智慧的去打球，因为毕竟体力部分就是 like that's there， 就是这样子嘛，但至少可以锻炼。所以我觉得有两个部分，就是怎么样更聪明的打球，然后再就是让自己的体能提升，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就是最近哈萨热爱打了羽球，忘记之前我记得某一集有跟大家分享过，就在夏天的时候我有跟 K 叔叔我们去打网球，那当然我们两个的网球都非常的烂，但我觉得网球也是非常 好玩的运动，所以如果等天气好我们也应该希望会去打网球。然后在去年暑假我们也打了排球，我也很喜欢打排球。其实以前我都会 自居就是自己不爱运动，就殊不知其实 我还蛮喜欢运动的，就是像羽球啊桌球啊，以前在办公室的时候前一份工作里面有桌球台，所以跟我的组员或是跟朋友，我们不是朋友啦，就同事，我们下就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打桌球，所以我其实还蛮爱的羽球啊桌球啊网球啊排球，其实我都还蛮喜欢的，所以我其实就是一个 like very sporty person， 所以我怎么会觉得我自己不爱运动呢，其实我是喜欢的。然后再来就是就在昨天的时候呢，我居然接触到了一个我一直以来都觉得非常老人的运动，就是来大家想一下非常老人运动是什么，让你猜一下，3、2、1，三个字，就是高尔夫。我觉得高尔夫真的是一个 golf， 真的是一个很老人的运动。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哈萨爸爸，就是小时候就看到哈萨爸爸在打高尔夫球，所以我就觉得，高尔夫球就是给老年人，然后退休生活打的。那最近哈萨就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然后呢，他年纪也真的是爆小的，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找他上哈萨的 podcast， 能够来聊一聊，因为他也算是在这边移民了，所以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他的移民的故事，所以之后希望能够找他。然后虽然他年纪很小但非常成熟，他喜欢打高尔夫球，还有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也希望那个朋友有机会能够上来在 podcast 跟我们聊天。那我们昨天就相约三个人去打高尔夫球，那他们都有各自的球具。那另外呢，那个一个比较更超级年轻的那个朋友呢，超贴心，就帮我带了一个他们家人的球具给我，就一整组球具，就是 like seriously 带了一个球具给我，然后我真的已经完全忘记，因为我记得我非常小的时候有跟哈萨爸爸一起去那个练习场，高尔夫球的练习场，然后去那边打，然后已经依稀记得，应该说已经模模糊糊有点忘记了啦。所以那天去的时候就看到哦，什么7、8、9什么就不同的球杆，然后就不同的角度嘛，然后 什么什么 hybrid 什么有的没的，就反而去了，然后就打了一下，就觉得我没有到非常的喜欢，但是也没有说我不喜欢。但我觉得这个运动呢，就是你必须要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因为你就是跟你自己，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很需要告诉我自己，就是让我自己喜欢这个运动，或是再给他更多次的机会，因为他更多的是跟自己的对话，然后专注在做这件事情上面。就是如果说你在打高尔夫球的当下，如果你没有给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你就会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所以因为这种我去练习场，然后就看到，然后就有些不同的距离嘛，然后有些什么网袋什么等等之类的，那我就看说，哎，那我打高尔夫要打怎么样啊？然后就说是怎样，是打高打远怎么样？他说如果是直的又高又远就是比较好一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 take away 是，你必须要帮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如果你有把自己有设定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就会有 actually know what you are doing。但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真的只是悔感。所以我觉得这个运动是我需要再花多点时间 pick up， 然后很适合沉浸心灵，然后跟自己对话的一个运动。所以以上就是哈萨2022年新的运动，就是高尔夫球，然后跟羽球。其实羽球2021年下半年度就有打了，但是我应该会花更多时间，就是 dedicated 在这个运动上面，因为我觉得真的羽球是一个爆发性很强的运动，我还蛮喜欢的。好的，就是想跟大家分享2022年的运动的部分，然后再来哦，终于讲到这个东西了，我们的主题节目的尾声，我终于要讲了。2022年做最精彩的你自己。如果大家有看金马奖，对不对？那是白领，然后是一个大陆人吧，但是在美国长大的，他就讲了，他在他自己的礼服上面就刻了做最精彩的你自己。其实很多人可能看到他的时候觉得这人怎么那么怪，其实我也自己觉得这个人真的很怪。然后这其实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网红，就是钟明轩，他也是非常的做自己。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是我最近的一些思考啦，应该说我已经就十几年一直给自己的人生功课，就是我们都非常在意别人的眼光，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 focus 在你自己，然后去让自己做最精彩的你自己。不用去，因为不用讲说不用在乎别人眼光，但是勇敢的做自己，先不用 focus 在说在不在乎别人眼光，但是当你自己把自己做好了，或是你让自己做了一些突破，包括说斜杠，包括说设定目标等等之类的，当你把这些事情做到之后，或许你会开始对于别人的眼光不那么的在乎，或是当你很专注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之后，你根本没有余力去在乎别人的眼光。所以不如我们2022年，我们就帮自己设定一个你跟以往不一样的人生目标，好不好？哇，天啊，太正面了吧。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哈萨电台。最后送上一首我很觉得很可爱的歌，它也是一个电视节目，就是《全明星观察》中，然后这七个人去，不对，其中只有两个人啦，创作这首歌，然后跟大家做节目最后的分享。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在你们附近，拿起手机call me，叫我一声兄弟。 只要我们一起，那有什么不行？七人小组在，这世界充满爱。当你迷惘，绝对不会走在原地徘徊，别在外耍无赖，快到我碗里来。我们友情等待发芽，需要阳光晒一晒。
So where'd you go?
Where'd you go?
That's where I go.
Where I go?
'Cause we family, that's all. Yeah. Where'd you go? That's where I go. No matter what, I won't let go. Trust me, won't let you fall. 是家人绝不会光说不做，不用神秘的一切我都接受。So where'd you go? That's where I go. No matter what, I won't let go.让我们用回忆诉说、yeah、流言蜚语再多也带不走，别逼我别逼我，听我大哥说，
相处放轻松，眼神谁都懂，回忆只有七人才能够共有，相处放轻松，没有不拢共，秘密埋藏在彼此的心中。
So where'd you go?
Where'd you go?
That's where I go.
Where I go?
'Cause we family, that's allYou go, that's where I go. No matter what, I won't let go. Trust me, won't let you fall. 是家人